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一开始呢，其实是在做户外俱乐部的，然后做了也好几年。然后做户外俱乐部的时候，就会本身也遇到一些瓶颈嘛。就比如说，我们做华人的这种俱乐部来说，就是我们所运营的渠道就是两个，一个就是自己有一个网站，我们算是做比较正规的，自己还有一个网站，然后剩下就是微信群嘛。但是这个微信群呢，就有问题，就是它是一个就是封闭的一个系统体系。就是群里面的人有点像一个围墙一样，就是里面人出不去，外面人进不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里面的人如果想去找其他活动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群体的话，他其实那种信息他是无从得知的，因为他不能搜嘛，搜不出来嘛。
对，因为没有人把他加入那个微信群。
对，我就开发出这个平台。
当时你在悉尼开始组织这种户外活动，因为我知道你年纪还很轻，开始组织这种户外活动的时候是基于你观察到什么样的需求，然后会组织这样的户外活动呢？
我在那个悉尼大学的户外俱乐部，我是那边的社长。大学俱乐部不一样，大学俱乐部呢，它都是鬼佬嘛，就是没什么华人的。然后我去当社长之后呢，很多人就慕名过来，就想看到。其实每个中国人，就每个很多留学生，他有一个就是哎出去浪啊，出去就是探索这种心理，就是我觉得人天生的心理，但是他们就没有办法加入那俱乐部里面。就我看到了他们有这个需求，但是没办法加入，是因为他们觉得文化上啊，或者是一些就是硬件能力、体能啊等等的，就没有办法跟上一些鬼佬。所以我就当时就想着去做一个东西出来，是专门给华人的，然后带大家出去玩。就我希望能够稍微改变一下大家的生活方式，就是周末不要是去逛街什么的，在室内，就是我们去可以享受澳洲这么大的一个自然资源嘛。所以当时我是抱着这份初衷去做这件事情。后来其实反而到现在为止，学生变少了。我不知道是不是这几年的这些就是网络游戏太丰富了，然后他们就都窄了。身边现在还挺多华人的，大部分是华人的这种白领吧，然后也有很多的这种像家庭海外过来的也有。说实话，它比例并不高，它非常少。是有两种原因的。一种原因呢，就是他们对这种对于普通正常游客来说，就不是多次往返的这种游客来说，正常游客来说，他们对这种我们玩的东西还是太过深入了，他们不一定会买单。就是如果是第一次来澳洲的话，他们都会去景点，就不会去玩到这么深的。第二种就是我们的宣传渠道其实没有真正接触那些就是游客的渠道，所以就是我们在海外游客过来相对比较少，过来找我们的基本上都是已经也许有朋友在澳洲或者是怎么样就听过我们的，会直接找到我们，
或者是你说的这种多次往返的哈。
对对，多次往返的会比较多。对，
你呢不久前专门回去了中国一趟，谈的一些合作的计划。那中国的组织户外的生意，他们又是大概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中国做户外俱乐部，它其实是一个更像一个小众旅行社吧，但是他们的整个模式，还有就是他们整个就是运营的方式，就比这里成熟太多了。他们其实真的是在经营一个 business， 就是他们在各种资源方面啊等等的，然后客户渠道啊、推广啊什么都会做的比较成熟，而且数量也非常多，因为中国的市场非常大，而且中国的这些游客就是其实已经开始偏向小众旅游的这个概念。那么其实户外旅游是小众旅游一个很大很大的分支。我当时回国的话呢，就是我们咱们这个平台其实是可以跟他们合作，就是做一个资源互换的一个接口，因为我们这上面可以有任何俱乐部去进驻，或者是任何人可以成为任何的俱乐部。我的鬼佬朋友也好，或者是华人朋友也好，他们有时候回国的时候，他也会问我说，哦，那个你知不知道哪里哪里，比如说上海有没有一些类似你们这样的，他们想参加。我就发现其实是互通的，就是像国内的俱乐部过来，我有不少国内俱乐部问我说，啊，你们这种爬雪山，就我们有时候会组织爬雪山嘛，除了我们以外还有没有人组织。其实有的，就是不要说华人，就鬼佬其实是更多了。我就想通过这个工具去把双方的这些需求都连接到一起，因为玩户外的人或者是玩体育的人，其实他们都希望在就是全球各种地方都找到自己的群体。
所以呢，其实你想搭建的这个平台是联系不仅仅是来自中国的玩户外的游客，而且呢还包括在澳大利亚的本地人，他去到中国的地方，或者说甚至去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他可以就是随时找到有相应的俱乐部在组织某一个他喜欢的这种活动，这样一个产品的总和。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在设计这个产品的时候，就是这个我们叫做网站了，就我们把它叫 IT 产品。我们设计这个时候呢，我们选的是英文版，针对的群体其实不仅仅是咱们华人，因为华人只是在澳洲里面代表着也许十分之一的这个群体，但是真的玩得好的，然后专业的，然后就是大群体大众的，还是这个本地人这一边。
对，可能是文化上的一些区别哈。现在在中国大概有这种意向的小众游客，他大概是有一个什么样的百分比，然后他们和澳洲的旅游之间又有什么样的联系，有没有一些数据或者一些例子？
就是在中国每去参加户外的活动或者是户外体旅游的人每年大概有1亿人左右，就是中国的这个户外市场已经是
很庞大，
其实做得非常大，对，做得非常大了，而且很多旅游产品他们都已经是慢慢的去就是往户外这个主题去转化。比如说什么呢，就是当中国最大的旅游还是那种就是大巴然后购物的团了，但是很多做这种的已经快做不下去了，那么它就会慢慢转型，变得再加上一些小的元素，比如说中间插一些徒步啊，中间接洽一些农家乐呀，或者中间接洽一些就是比如说雪山上的，或者是就是水上等等的一些，或者是露营等等这些泛户外的一些活动，那这个人数就是像刚我说到这个1亿人次那么多。所以户外在中国的户外，无论是这个旅游的行业来讲，还是这种户外装备的或者是服务的行业来讲，其实它都是在一个急速上升的一个状态。说实话，就是我回去之后发现的问题，就是大家对澳洲的这个目的地感受不强烈。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澳洲太远，然后它是一个就是它的这个特征不是就没有太强烈，就不像说就是像欧美那些某些国家，它的整个旅游特征非常强烈，就是来澳洲大家也许想到第一时间想到是什么，就是歌剧院啊，然后看袋鼠啊，然后也许大堡礁，然后也许是大石头就完了。就大石头这个其实知道人甚至还不是很多，前三个也许是最多的。但是对于澳洲的人，因为其实国内的旅行社他们是对澳洲，其实我觉得他们对这里的了解其实是并不深的，就非常浅的，比起欧美那些国家的话，所以他们做宣传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把卖点都真的去做得很比较透彻。但是呢，欧美的就比较卖点比较好做，对于他们来说，比如说欧洲的话，他一下子可以在很短一时间内逛好多国家，去体验很多种文化。户外来讲的话，那边的这个户外地貌变化更多啊，比如说这个瑞士雪山啊，像那个中东那边的整个什么荒漠啊，那些东西就把噱头做得更加漂亮，然后更容易吸引人。我其实是很看好就是做这种群体类，就是怎么说小众化，首先我看到小众化的一些产品服务，他们每一个东西都是独特的，你很难找到能够复制的，因为每个领导者每个带队的都是一个就是带有人格魅力的存在，已经慢慢是推到这个领队本身，就是卖领队而不是卖线路了。其实不要说户外，就是很多一些比如说摄影的自驾的，这个领队本身其实是在这方面他是有一定名气，或者是他是个专家，每一个专业的人他都可以去做一些针对他专业所做的一些线路出来。
针对华人的这个旅游产品，它是还是有一定特点，比如说我就注意到有好些你刚才说的就是有人格魅力的领队，他可能会特别推说哪个景点是网红打卡必须去的地方，哪个景点呢是你可以拍了照片然后发那个社交网络的那个地方，这些是不是就是华人游客或者华人参与者的一种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呢？
对，华人参与者，华人很特别，他讲究的是目的定向，他很讲究就是做一件事情他有一个结果，你带我去那也没关系，但是我要拍好照片，这是华人去旅游的一个很独特的东西来的。
西方的游客或者说本地的这些澳大利亚的喜欢深度游户外游的这些人，他们更重视的就是一个体验的过程。
我其实对比过一些西方的这种户外的旅游产品，就是他可以过得很苦，他可以没有什么，就是其实去澳洲中部那边我之前见过一个，我有朋友其实在做鬼佬的，去中部那边他开车带你，然后7天，然后呢天天都是露营，天天都是篝火啊等等 party 什么的来，然后客户都来自于全世界，就是很多大部分欧美的背包客，他一个人收的并不低，他这么绕一圈一个人得收7天，好像收个3000多块钱吧，这个是很高的价格，包括很多徒步的线路，鬼佬那种徒步线路都是非常贵，是3-4千块钱就 随便的，去很多就没有什么华人报，就华人会觉得，哎，我这个给你3000-4000块钱，你还不抬着我走，我还没有酒店住，我还得住帐篷，就他们会觉得
不划算，
对，不划算，就他们会非常的算清每一笔账，但是鬼佬会觉得，这个体验很独特啊，我可以在里面认识很多这种志同道合的人，是我也跟很多鬼佬这种 operator 谈过，那他们觉得就是他们就很疑惑的，哎，怎么这种团一直没有华人来，并不是华人对你这个东西不感兴趣，而是就是你没有给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2018 SBS 全国语言大赛，你参加了吗？比赛面向所有正在学习一种新语言的人，截止日期11月18号。了解详情，请登录 sbs.com.au/NLC18。